好，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五章。我先来为大家诵读第五章的经文。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坐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这就是第五章的经文。我们在讲到第四章的时候说呢，其实第五章和第四章是一个单元，是并列在一起的，对吧？所以呢，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在描述同一件事，不同的角度。第四章强调宝座，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宝座来成就的。第五章强调的是基督以及基督要揭开书卷这件事，因为整个第五章要寻找一位配展开书卷的人，对吧？天上地下所有没有一位配展开书卷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要特别说就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书卷的，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强调出来？如果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位能展开书卷的，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登场说他配展开书卷，他是不是就成了焦点了？这个画面感很真切的，就说哦，不要哭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能展开书卷。于是他就站立起来，开始展开那书卷。换句话说呢，他特把基督的独特给我们彰显出来。所以呢，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其他所有的在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唯有他跟天地间所有的都不一样，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得胜的君王，其他的都是被造物，其他都是被他救赎的对象，对吧？他是救赎主，我们是被救赎的对象。所以你会发现第四章的焦点是父神和他宝座的王权，第五章的焦点是神子和他的救赎之功。他甚至颂赞的话语都不一样，你会发现第四章颂赞的话语，就赞美神的话语，基本上是赞美上帝的创造的大能，对不对？但是第五章颂赞的话语 送葬的是基督救赎的大能。你发现没有，一个是诉诸于他的创造，一个是诉诸于他的救赎。比如说你看哈，第五章的颂赞说，你配展开书卷，配揭开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买了人来，叫他们归给上帝。然后十二节又说，曾被杀的羔羊，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等等，全部是颂赞他的救赎的，对吧？被杀嘛，血嘛，买来嘛。所以呢，他们的焦点或者角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看见说，画面其实在第五章当中有一个转变，虽然转变就是好像是场景的切换，但是其实还是天上的场景，对吧？就还是在天上的场景。所以第五章是第四章的分镜头延续。因为约翰现在看见的不仅仅是神坐在宝座上了，他开始看见了更多的细节，其他的细节就是这个其中一个特写的细节是什么？坐在宝座上的神怎么样？第五章第一节就把这个细节彰显出来，说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换句话说呢，这个特写就意味着接下来要围绕着书卷来展开。首先围绕了一个事儿，谁配展开书卷，对不对？哎，谁配展开书卷基本上就是第五章的重点。然后接下来整个的漆印就是展开这个书卷的过程，揭开漆印嘛，对不对？因为他说了用什么漆印封严了。然后呢，配展开书卷的是羔羊，但是揭开漆印的过程是第几章？第六章，对不对？第六章揭开了前六印，然后直到第八章的第一节揭开了第七印，对不对？换句话，揭开漆印的过程就是第六章前六印和第八章的第一节揭开第七印。所以你一定要看见它的这个结构哈。很多人就去看第六章跟第五章之间的时候，就好像说完全没关系一样。不是啊，第六章描述的就是揭开那漆印的书卷，漆印的那个过程。好，那这个书卷指的是什么呢？书卷代表什么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这个解释互相之间也是不矛盾的。有人认为说这个书卷代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有人认为这个书卷是生命册，这个有点玄乎了。里面记录了神的名字啊，这个张耀飞记不记在不在里面，对吧？啊，其实呢，无需这样猜测，你考察上下文，考察它的平行经文，考察它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书卷代表什么哈。首先，我们来看上下文。哎，书卷的上文。不用看，其实书卷的第五章的第一节才出现书卷哈，但是上文我们可以要看的是什么？要看的是书卷是做宝座者手中的圣旨，你可以说是圣旨，对不对？或者说是做宝座者的作品，这个应该没问题吧？是做宝座者手中拿的，并且这个书卷是天下人间没人能揭得开的，只有耶稣基督能揭得开的，那这个就特殊了，对吧？这个事儿很特殊，你任何一本书你随便翻，但这个书卷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上下文，对吧？然后下文是第六章，因为第六章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随着这个书卷的七个印一印一印的被揭开，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呀？哎，审判的信息，对不对？当然你去仔细看的时候，里面也有救赎的信息。怎么说救赎的信息呢？这个因为这个审判当中 有对他子民的安慰，对不对？殉道者的灵魂，要安息片时，有对整个的144,000人受印的这样一个的场景，跟随羔羊的人，至少呢，审判的信息很明显，安慰的信息很明显。当然，这些审判也给他的子民带来了试炼。换句话说，这个接印的过程，把印揭开呈现出来的那个信息，是不是就是书卷里面的内容，对不对？这个应该毫无争议的。好，这就是上下文，书卷的里面的内容我们都知道了，对吧？好，再来看平行经文，这个书卷不是凭空出现的，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它是有它的典故的。当年上帝给以西结有过类似的场景，所以旧约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的话哈。以西结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你知道，你上下文知道 那双手是谁的手？上帝的。对，书卷在上帝的手中，对吧？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哎，跟这里一样的吧，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什么叫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审判嘛，审判的信息嘛，对不对？当然在以西结的那个审判的信息当中，对他子民确实也有安慰啊，所以这就是平行经文。好，我们看了上下文了，看了平行经文了，我们再来看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这个书卷的意义。书卷描述说，首先里外都写着字。你知道在当时呢，一般的这个书信或文件它都只是一面写的字，它不会里外写的字。为什么？就一般的书信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嘛。但是为什么这个书卷里外写的字呢？据说呢，在当时呢，遗嘱圣旨这样的关键性的文件呢会里外写的字。为什么哈？因为里面写的那就是说具体的内容，外面呢是把那个里面具体内容的大纲或者说摘要给你写上啊。据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换句话说，这个书卷像圣旨像遗嘱一样，是关键性的文件。好，这是一个。第二呢，他说是用七印封着。在当时呢，其实一般的书卷用一个印封就可以了。我们写过信，对不对？信然后最后弄一个蜡，当时没有胶水，没有双面胶，
火漆印，
对对，就是火漆印章，或者说是用那种蜡，对吧？融化了，一干了，冷却了，就会固定下来。为的是什么？安全保密嘛。你传信人或者说其他人别给我中间打开了，只有收信人最终打开，对不对？啊，所以在约翰的年代，也有一些书卷是用漆印封着的。对，就是非常关键的文件，非常重要的文件，绝密的文件，或者一个人去世之前立下的遗嘱，这样的重要的文件呢，会用很多个印封着。啊，这个为了是什么？为的是说，等遗嘱等一个人离世之后呢，这个印会被一一打开，有人来宣读执行这个遗嘱。啊，所以呢，我们从上下文，我们从平行经文，我们从文化背景来分析这个书卷，总结一下到底是什么呢？概括一下的话，我会认为说，这个书卷就是上帝对整个世界的旨意和计划，对不对？里面当然有审判的信息，也有对他子民的安慰，当然审判当中一定包含救赎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书卷其实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那问大家了，神的旨意和计划，整个宇宙当中谁才能来揭开，谁才能来执行啊？唯独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揭开，也没有人可以执行，对不对？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因为神的旨意和计划嘛， 是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旨意和计划启示给我们，这是他揭开的吧，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执行了神的旨意和计划，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你当然可以说包含审判的信息，包含救恩历史的进程，无论包含什么，它彰显了神来成就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因为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然后现在随着书卷七印一一被揭开，以后必成的事是不是一一开始被指示了，一一开始被写明出来，这就是书卷，这就是书卷。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焦点，配打开封印的唯有耶稣基督。我为什么要再强调这一点哈？第五章第一节就说，这个书卷是在做宝座的右手当中的，是里外写的字是用七印封严了。所以请注意，书卷是在哪里啊？是在做宝座的右手当中，表明是上帝掌管着整个宇宙的计划，在他的手中嘛。书卷是用七印封严了，当然这个数字七它是一个完全数啊，表明上帝的这个完美的计划，里外都写着字，代表神的旨意和计划都写完备了，对吧？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是一个完全这个照神的旨意完全要成就的。但是问题是，神的审判的计划、救赎的计划、救恩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的推动，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和计划，对吧？如何成就呢？谁来执行呢？谁配打开七印呢？谁将神的旨意和计划揭示出来并执行它呢？经文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人配得。为什么没有人配得呀？因为首先因为我们都是受造之物，其次因为我们都是啊犯罪的、堕落的、亏缺了神的荣耀。请注意哈，即使没犯罪没堕落，我们也打不开，对不对？为什么呀？
在天上
啊，因为身份不匹配，对吧？身份不匹配嘛，啊，所以呢，约翰意识到真正能揭开执行神计划的这件事是如此的困难，无人能担当这个重任，于是他就大哭，对不对？如果没人配打开，没人配揭开，这意味着什么？神的旨意和计划无人能知道，或者也无人能执行，对吧？如果不能打开的话，但是，哎。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知道真理了，借着耶稣基督这个真理，或者说这个神的旨意和计划被推动了啊，所以有天使就告诉约翰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我多说一点哈，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典故很明显了，为什么说大卫的根？哎，我们都觉得耶稣是大卫的什么子孙和苗裔，对吧？应该是大卫后来的根是什么？是根本的，对吧？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
诗篇
的说，当然诗篇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是这个说法？
是站在神性上说的。
不，也不仅仅是神性的问题啊。
大卫之约的成全者。和最初立约时候的目的，
不，耶稣基督是大卫家的根本，最终耶稣基督的到来，这一位大卫的子孙到来，要真正的复兴大卫家，是大卫家的坚固的保障，是大卫家的根基啊，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他是，当然他比大卫更神性的角度是更久远的哈，啊，更早，是的，但是他说的不是一个先后的事，他说的是根本根基的事哈，啊，因为这个子孙的到来是成就大卫家一切得胜的根本哈。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取自创世纪，大卫的根取自大卫之约，说他已经得胜，能展开书卷，揭开七印。 为什么他能展开书卷揭开奇印？有一个原因说是他得胜了。哎哎，请注意哈，你会发现他展开奇卷揭开书印的方式是什么？是他使得道成肉身，十字架受死复活，就有资格来执行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对不对？这是约翰听见天使对他的安慰的话语，对不对？天使告诉他别哭了啊，有一位能展开，这是听见的内容。然而当约翰回头的时候，一个听一个看，对不对？第五节他听见了有一位能揭开，第六节他看见了有一位能揭开。我曾经讲过，听见的和看见的一定是同一位，对吧？但是听见的和看见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他听见的是狮子能展开，他看见的是啊羔羊去展开，对不对？所以呢，意味着耶稣基督既是狮子又是羔羊，并且是被杀的羔羊站起来接过了这书卷。所以启示录呢喜欢用这种双重 视觉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图画的感觉，听见的和看见的一定是同样的事物，但是即使是同样的事物呢，它用了不同的形象去描述，就代表说它是一件事，但是用了不同的视角去描述它啊。所以呢，要点是什么？要点是耶稣基督既是狮子又是羔羊，既是君王又是祭物，对不对？狮子代表了他君王的能力，得胜的那个的身份，羔羊被杀的羔羊代表他受苦的样式，得胜的方式是做羔羊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呢，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当中，约翰特别把耶稣的形象狮子和羔羊整合在一起。请注意哈，这个预言是有它的背景的。好，先说狮子。狮子关联到的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在那里预言说犹大是个小狮子，归不离犹大，对吧？杖不离他的两脚之间，就杖归都是代表什么？王权嘛，权柄嘛。那狮子也是一个王的形象嘛，对不对？狮子是一个得胜的、大有能力的王，百兽之王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是狮子的来源，对吧？那羔羊呢？羔羊在旧约的典故当中，在旧约里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对不对？为人们赎罪。在祭司那里，你知道羔羊是献祭的祭物，对不对？然后呢，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那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形象是另外一个形象，但是约翰在这里把这两个形象呢，同时刻画出来，所以他就刻画了一个多重形象的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侧面看他是狮子，从另外一个侧面看他是羔羊，并且是被杀的羔羊。但是这两个具有戏剧化的张力和矛盾感的形象完美的结合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狮子是作王，能力权柄，羔羊是受苦被杀 受辱。但是他是怎么作王的呢？是透过他像羔羊一样被杀受苦受辱来作王的。这个就把福音给揭示出来了，对吧？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看到，一方面他有七角，所以他这一个羔羊虽然是被杀的，也是啊有能力的，对不对？所以羔羊就是狮子，狮子就是羔羊，所以这个是跟整个弥赛亚的形象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好，那耶稣现在在荣耀当中被尊崇，是因为他曾经像羔羊一样被降卑啊，他做王的方式，他做狮子的方式是像羔羊那样去受苦。所以福音对很多人来讲是愚拙的， 其实是大能的，对吧？因为被杀的羔羊现在正在座位当中，因为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这位被杀的羔羊现在是天上地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对吧？他有七角表明他大有能力，他有七眼表明他遍察全地，他有七灵表明说圣灵无尽的能力在他身上，他是全能的，甚至宝座跟他是啊共享的，对吧？宝座跟他是共享的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做宝座的主，他所有的应许呢都是真实的，我们也可以是依靠他的。为什么可以依靠他？因为他像羔羊那样为我们受苦，他又像狮子那样得胜了一切的仇敌，他对待我们，他像羔羊一样担我们的罪，他对待仇敌，他又像狮子一样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能够只有他来帮助我们打败一切的仇敌。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形象是让我们能够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啊，这就是第五章哈。那我们来做一个应用了，我们该如何敬拜呢？因为接下来就开始讲到敬拜了，对吧？当羔羊拿了书卷之后，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啊，拿着琴啊，琴代表什么？琴代表歌唱和赞美。盛满香的金炉代表什么呢？就是众生之后的祷告，对吧？啊，唱新歌，对吧？所以你知道唱诗和赞美是敬拜上帝的主要的两种方式之一啊，不，就是唱诗和祷告，对吧？唱诗和祷告啊，是敬拜上帝的主要的方式之一。然后呢，他们唱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千万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别空洞无物哈。他们敬拜的内容很有内容，对不对？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首先是你的身份尊贵配得，对不对？所以敬拜是跟耶稣基督的身份啊本质啊连在一起的。然后呢，这是他的身份，对吧？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哎，这个是什么工作，对不对？救赎之功嘛。哎，然后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什么？这上帝的应许，对吧？我们的盼望，或者说未来一定会成就的，对吧？你会发现他的身份、他的工作以及他给我们的盼望。你说人家敬拜的具不具体？我们有的时候敬拜的太不具体了。主啊我爱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你感谢个啥？你说一说行不行？你感谢的内容是什么？你怎么去爱？你怎么去赞美？赞美他的属性，赞美他的身份，赞美他的工作，赞美你感谢他的应许，你怎么你都得具体一点，对不对？是，你看人家这个启示录唱诗和赞美的内容就很具体，对吧？啊，所以以基督为中心，不仅仅是在词汇上以基督为中心，请注意，以基督为中心得在内容上以基督为中心，不能光这个外壳上，哎呀，这个天天说，哎，我就见过有些讲道人啊，在讲道的过程说当中说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用在讲道的过程当中说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你那样干就行了。啊，因为事实上呢，你说多了太多的词汇呢，那个词汇需要是有内容的，是要承载内容的，不能光占一个词汇啊，占一个词语。很多人在讲道当中就常常说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啊，福音为中心。对，你帮我解释解释，什么是以福音为中心，怎么以福音为中心，为什么我们常常无法以福音为中心，福音为中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是什么，应用是什么，具体怎么来以福音为中心给我说一说，我好来以福音为中心，对不对？你刚说哎呀，亲爱的兄弟们，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我们要高举福音 啊，我们要这个应用福音，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大能的。你说的不废话吗？说的全部都是正确的结论，具体的，对不对？像人家启示录的赞美颂赞就很具体，对吧？好，所以以基督为中心是有内容的，是很具体的啊，是很落地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哈，你发现他们敬拜确实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对吧？你看基督的属性、基督的身份、基督的工作、在基督里的盼望，多具体。并且他们的敬拜也是有形式的，千万别看不起形式哈，有内容有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俯伏在羔羊面前。哎，这个俯伏讲的是敬拜的本质的状态，对吧？敬畏、顺服、谦卑。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怀着敬畏的心，完全的俯伏、敬畏、谦卑，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他们用的形式是什么呢？是唱诗和祷告，对，唱诗和祷告。啊，然后他说：“你配得，你配得，讲的是他的位格、他的荣耀，对不对？被你配得来抓住。”也思想他的救恩，你曾被杀，用血从各族各方买了人来。所以这个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敬拜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宝藏和满足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颂赞，说大，并且说大声说，这个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一切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感叹，对不对？你发现没有？这是感叹用词，因为他用的全是非常巨大的感叹词。为什么？这个是有基础的，就前面基督的属性、基督的身份、基督的工作、基督里的盼望，有了这些之后，你会不会感叹？你会不会用这些词来去感叹说啊，权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个是自然而然会发出的一种感叹，对不对？
被折服。
对，就是被折服的一种感叹。啊，只可惜很多地方都没光感叹，就没有内容。你到底被什么折服的发出了这个感叹，对吧？啊，所以敬拜他。所以第一就是以福音、以基督为中心，对吧？第二，确实。这个感叹呢，是沉浸在福音当中的一个敬拜，因为在这里说他们不断的唱新歌，不断的唱诗，对不对？你发现没有？先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第九节开始，第十节开始唱诗，对不对？然后第十二节又说，活物并长老。周围的许多的天使开始唱诗，对不对？然后第十三节又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的被造物又开始唱诗。你发现了没有？这是三轮呀。四活物和二十四个长老唱诗，然后许多的天使数目有千千万万唱诗。十三节又说，一切的被造物又唱诗，并且还有回应。第十四节，阿们，众长老也都服服敬拜。啊，这是三轮，对不对？这不是一轮哈。好，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焦点是有物，就我们刚才说的是有内容的，神的救赎工作、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这里所说的新歌的意思哈，请注意，不是对应的新歌和旧歌之间的对应哈。这里的新歌其实就是永恒中的歌，是人在唱的过程当中不会疲倦的歌，不会过时的歌，因为基督永远不会过时，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我们如何养成这样的敬拜的人生呢？在某个角度来讲，敬拜不是一种技巧，敬拜是对那位神心悦诚服的回应，或者说是内心最真实的一种表达，对他完全的服服。第三， 敬拜是在整个世界当中来运行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八九八节，因为这里的敬拜是一波接一波的呈现出来的，对吧？八到九节是复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十一到十二节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十三节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一切受造之物。换句话说呢，它其实在那在第七章那里，我们知道这些敬拜的数目是不可计数的，是整个世界都在敬拜神的。因此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呢，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是跟天上的敬拜连在一起的，将来我们在天上也是要敬拜的，对不对？因为教会是在这样的敬拜当中 与基督联合的，整个世界都应当敬拜做宝座的和羔羊，这就是第五章的经文。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或回应？